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在一天的繁忙啊，工作之前，我们真的是先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安静，来倾听，来领受你的恩典啊！求你的圣灵，求你的话语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满有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力量啊，来面对这一天，在一天的喧嚣、各种各样的声音进入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先要倾听你的声音，你是好牧者，我们是你的羊，你的羊都认得你的声音，你也认得我们的声音，照着你慈爱的声音来引导，来带领，来安慰，来鼓励，来建造，主，我们来仰望你，在敬拜当中，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亲近你的人都从那里，你这里得到恩惠，得到慈爱。让我们蛮有盼望的去面对这新的一天，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早晨的灵修。我们读到第十九章了我看一下，第二十章也很短，而且都讲到埃及，所以我们可以连在一起读这样我们这一周的经文呢，大家都在一起有读过了那讲到埃及是文明古国很有历史这个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那在圣经中呢，这个讲到埃及的地方也很多。当初这个亚伯拉罕遇到灾荒的时候，饥荒他就从迦南地下去，下到埃及避难。然后后来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那因着他的缘故呢，把全家人雅各那个世代70口人都带到埃及，为了是躲避那个大的饥荒。所以在申命记里面呢，神借着摩西有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呢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所以神要让人纪念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埃及的身上埃及这个国家所蒙受的恩惠虽然后来他们在埃及也吃了很多的苦，但是毕竟是神使用了埃及使以色列这个民族在那里繁衍成为一个大的民族是在埃及发生了400多年。主耶稣基督也是当他出生的时候，希律王要杀他他父母就带他去了埃及。所以埃及这个地方呢是很富庶很强盛别的地方都有饥荒的时候呢，他们那里还有粮食，尼罗河平原那一带丰饶这个国家国力很强盛。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章呢，就是讲这样一个强大有文明历史建筑金字塔呀什么这都很有名的就是这样一个文明的古国如何在神的击打下从一个强盛的国家变成一个衰败的国家，四分五裂的国家，成了一个被外族所侵略和占据的一个国家那问题出在哪里，根源在哪里这里描述的很清楚一步一步神都做了什么，让他们从统一的强大的经济很富足的一个国家变成一个四分五裂，最后贫穷经济崩溃，然后外族入侵占据他们这样一个过程是怎么发生，但是那个根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先知要借着这一章的经文告诉这个世人的而且呢要看到这个盼望这样一个国家落到这样的地步以后他的盼望又在哪里所以这是这一两章十九章二十章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先来读一下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看一看19章20章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关键有一节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信息都很概括的讲出来了，就是在第19章的22节，这里讲说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必归向耶和华， 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所以首先是讲耶和华啊，这些事情都是出自耶和华。这个埃及的兴盛也好，它的衰败也好，都在上帝的手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现实的时候，有犯一种的偏差哈，就是天灾人祸都是魔鬼干的，归咎于这个邪恶的这个邪灵啊。那这一章里面，以赛亚先知传递的信息不是这样，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是耶和华在攻击埃及这个国家，是耶和华在第二节哈，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所以这个埃及的衰败是从内部的纷争开始的。当一个社会开始撕裂的时候，当这个意见越来越不同，对立敌视，自相残杀，在这个国家里面又产生好多不同的小的国家，因为他最后讲说这国攻击那国，这国家已经分裂了。所以一个国家的衰败常常是这样，从内部的纷争，社会的撕裂开始的。那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是耶和华在击打埃及，这是第一方面的信息。二十二节讲说又击打又医治，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信仰要晋升的时候，这个圣经的话语会把我们首先带入那个真实发生的那个境况当中，不必这个把好像为神去说好话不敢讲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发生是这样的，以赛亚很真实的告诉这件事情，你们所受的苦难，埃及人所受的苦难，国家的分裂，经济的崩溃，那些智谋都不成立，都是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在做这件事情。那当人只有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被医治的啊。神不光是击打他们，神也是医治他们，目的是什么？是让他们归向耶和华，这是根本。所以那个根本是说他们离开耶和华，他们不敬拜耶和华而敬拜偶像啊。第一节就讲了，说当耶和华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警，所以这是他们遭这些灾难神击打他们的根源，因为他们当中的偶像早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的所拜的这种偶像，无论是他们的尼罗河啊，无论是他们拜的各种的动物啊，自然界里面这些都被暴露出来，神一个一个接着实在败坏他们，他们一直还在拜啊。这个到了第三节也提到偶像的事情，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所以当人不敬拜真神的时候，遇到难处去找谁呢？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能力的不足，所以他去寻求超自然的一些的帮助，但是呢却去拜那些假的。那这个国家的衰败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内部的分裂，这是在第二节到第四节讲，然后接下来就是经济的崩溃，第五节到第十节。因为对于埃及的那个经济很重要的是尼罗河，但当尼罗河水都枯干的时候，他们的农业呀，他们的水产就枯竭，然后这个制造业造麻呀等等这些国家的经济的柱石都被砍断了，所以这个国家就陷入这个经济崩溃的状态这是第二个领域。第三个领域，神击打他们就是使他们的谋略失去，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预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他们所谋划的都不 成立，他们遇到难处这些本来过去是很有想法很有计谋的人，结果他们做的都做不成，这是出于神，神在攻击他们击打他们，因为他们 不敬拜真神，而是去跟随偶像。但是呢，他们是有盼望的，这是医治的信息，指出他们的盼望出路在哪里。那反复出现的就是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连着一共是六次，从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二十四节，所以你看到结尾的时候，二十五节到结尾的时候，埃及、亚述、以色列都归向神，都成为有福的民族。二十五节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本来是互相残杀，你打我，我打你，这三个不同的民族最后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成为蒙福的民族，因为他们归向耶和华。所以这不光是埃及人的盼望，也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在上帝面前的盼望。那这件事情呢，到那日就会成就。所以当到那日，那日这个观念不断被提出来的时候，当人听清楚到那日要发生的事情，如今他们面对的这个苦难都会过去，人心都会归向耶和华，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会变成和平的关系，那人就会问说，哎，那日什么时候来呀？那日是怎么会发生的？那日实现以后，让人很有盼望。好几章了，连着好几章，当讲到这个盼望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他不断地把到那日要发生的事情描述给我们听，是为了激发我们里面这种的盼望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从现状的这个苦难呢、纷争当中转向未来那个大有荣耀神作王的那一日。所以感谢主，在以赛亚书里面，从审判的信息然后不断的转向，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神，转向那位最终会掌权君王，耶和华。
大家早，华明。
大家早，华明。
华明早。
对，这一章我也是看到他这个前后很强的对比啊。前面就让我们看到埃及有很多的问题，从我感觉就是好像内忧外患都有了。内忧从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兄弟攻击兄弟弟兄啊。然后外患，这国攻击那国，然后有天灾，尼罗河的水都要干枯，都要变臭啊。然后有人祸，那些首领都变得愚昧啊。然后把整个国家不知道带到什么地方，就看到好像所有的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然后刚才牧师讲到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22节，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那我是看到第20节，20节他说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所以我就觉得神的前面讲的这个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神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人来寻求耶和华，来哀求耶和华。然后当人开始这样做的时候，最后那个结果感觉就很美了。牧师刚才提到，埃及、亚述、以色列三国的人都得福，然后埃及神称他们是他的百姓，这好像是像以色列一样啊。以前都听到神只说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可是这边讲到埃及也是他的百姓，亚述是他手中的工作，以色列是他的产业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问题、苦难也好啊，天灾人祸，我就觉得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就相信有神，然后并且要寻求神来寻找神，这是一种反应。我觉得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他希望看到的。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我们就坚持没有神，然后坚持一切都靠自己啊，人定胜天。我觉得我们碰到问题就可以有这两种反应。 然后我就想到在希伯来书11章，我们快要读到了，他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个必须信有神，第二个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觉得神就是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人相信这世上有神，并且来寻求神。我想到神其实很乐意赐福给人的，但是人如果因为所得的福就远离神，就不认识神了，那神宁愿把这些福气都拿掉，因为神要人来寻求他，来接近他。那最后我又想到一个，这两天看那个总统就职，那个拜登也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他要做全美国人的总统，因为之前分裂很厉害。他要做民主党人的总统，也要做共和党人的总统。我想意思是这样。我想，那如果连做总统都这样，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啊？他不单是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要做所有人的神，因为所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所以，就看了这一章以后，就有这些感受跟大家分享。
对这个普世的福音，在以赛亚书里面，表现得很清楚啊，不光是向这个以色列人、犹大人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而是埃及人、亚兰人、亚述人，神都希望他们能够回归，最终能够认识这位神啊。刚才华美点到第20节啊，提到这个救主啊，很清楚。现在我们回头看就很清楚哈。这个这里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哈，他说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那这不可能是别人哈，能够救以色列人也救埃及人的哈，只有主耶稣基督，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然后接下来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他把他的计划早早的啊就显明给人啊，告诉给人啊，当时听不懂。啊，但是回头就明白了。
大家早，我是 Sylvia。
早
那
，Sylvia。
我今天看到这个第1节，他就说论埃及的末世，看哪，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烧化。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讲，把你的资料存在 cloud，cloud 都是在放在云端，云端嘛。所以当一看到这个乘驾云端，那个感好像就是一个 image，就是。云是没有界限的，这个埃及是列国，这真的是，那我这个在这个时候说埃及的偶像，那我就常常在我尤其像，这些市局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真的人把很多的事情或者人物当成了偶像，那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是要战兢的，我真的是觉得这看这一章的时候。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刚刚提到的，在最后面的时候，真的是要当人谦卑回转向神，神会，要不然是神就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管教你。埃及人对埃及人，就是在新约里面也说的，到最后是国打国，人打人，真的是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可是真的是人心要回转向神。刚刚华媒提的哦，就是在跳到了22节这边了，真的是向耶和华许愿还愿，然后在22节说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我就觉得再看到这个又医治，我就很感动，真的是我当我谦卑下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才能得到医治，我也得到救赎，才有指望，才有盼望，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才能有最后的完全的得到真正的福，真正的天国的永生，有平安的确据，有一点点分享。
大家早，我是吴伟雄。
长老早。
我在读19章的时候，有两节圣经，同样的字出现2次，就是12节跟17节，都是讲到说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出于耶和华的手。灾难的背后， 有神的手在那边，那个手也是赐福的手，所以神就等着埃及归向他。就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拯救就会临到埃及人。这是很奇妙的事啊。更不可思议的是，到最后那一日的时候，福音会归向埃及，也像亚述，只要人悔改，福音就临到。我们不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察觉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背后都有神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基督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神的手在我们身上，他要挪去我们里面的任何不讨他喜欢的东西，特别是骄傲。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怎么这个事又发生在我身上，会不舒服，会不高兴，也许认为是个灾难。但是我们如果灵警醒的话，问自己，这是不是神的手在背后引导我。所以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要谦卑的到神面前等候神。刚刚那个诗歌要安静等候神，让他知道，让他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手从来不会错，他在我们身上要做塑造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走很多冤枉路，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他甚至可以把现在抗拒他、拒绝他的外邦人，到那一日都会归向他，只要肯悔改。所以我觉得神实在太伟大，太爱我们了。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其实都有他的美意，他的旨意都在那里。我读这一章很 amazing， 就是最后那几节讲到，有一天犹太人、亚述跟埃及都会变成三国的同盟，然后把福音就传出去了，这很奇妙。但是我们读到启示录到最后二十一章那一段，就会发现啊，这是事实啊，会来的。所以我们福音是满了盼望，虽然世界那么混乱，美国都 divide 两个部分，但是神的手还在那里，还是有指望，幕后必有指望。但是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警醒，我们就蒙福。这是我这章的看见。
读先知书呢，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当时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哈。那今天很多人对美国包括西方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描述哈，就是 thousand miles wide but an inch deep， 这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人太匆忙了哈，人的信仰变得很肤浅。这个门敞开的很宽很大，什么都接纳，但是信仰不够深入，不够近身。很多人名义上是也是基督徒，也在讲啊自己这个是信神的啊，但是对神的认识不够深入啊，以至于啊对很多现实的问题呢好像看不清楚到底是为什么。那感谢主啊，让我们这一段时间能够安静的去好好的去读，去面对这个真实的啊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啊，让我们对这个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啊。这样你看这个风吹来吹去，我们不至于啊被摇动啊。所以像这一章里面就让我们很清楚面对这个现实。当我们了解这个原则啊，在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是美国这个社会的撕裂也好，这个大瘟疫的流行也好，这背后神在做事哦。好多基督徒用一句话来抵挡说，哦，这个政教分离，以为说这个好像在政治领域发生的事情神都不管不顾，也不会的。这一切你看以赛亚说，他不光对以色列人讲话，不光对教会讲话哦，也对埃及人讲话，也对亚述人讲话。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会逃脱呢？哪一个角落会 没有神的作为都有的。所以我们读了这些信息啊，学习用这种眼光去看待美国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要问说神到底在做什么，这样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只是躲在教会里面的信仰，而是跟我们的现实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帮助我们看清楚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神要做的事情。
大家早，我是 Vicky。我有一个问题有点蠢，可是在最后第二十，因为以赛亚是对着他以色列人在讲的，那么在第二十章最第六节的最后的第一句话，我有一点我不懂，感觉上他是对以色列在做预言，先知在说预言，他说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我感觉上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好像那沿海一带的居民，是他们有很，我感觉好像他有特别强调这沿海一带的居民，是他们有很特别吗？还是我就这个问题也不怎么重要了，不过我就觉得有点觉得他为什么要好像特别把这沿海一带的居民讲这样一个 group 特别拿出来说。
第二十章第五节第六节你连在一起读，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前依靠埃及，依靠古时，因为这些都是强大的国家，看得见的啊，军事上很厉害，经济上很强盛，所以当他们遇到亚述王的入侵的时候呢，他们就去投靠这些地上强国来抵挡外族的入侵，结果呢后来连古时连埃及都被亚述王打败了。所以他这里讲嘛，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慌羞愧，那是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啊，他们会说看呢，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所脱离亚述王逃亡求救的。所以这是他的重点，不管你住在海边呢，住在其他的地方，山里啊，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最后你如果不投靠神，如果仰望在世上看为有权势的人，最终都会失望，最后都会惊慌的，得不到保护的。
我想回应一下 Vicky 的那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听Dave Powson 的那个末世的一个系列，然后他刚好讲到说，不过是他自己总结的，他说圣经经常用沿海比喻外邦，用陆地比喻以色列，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根据啊，他是这样讲，所以说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他这个讲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证实。
关于刚才 Vicky 提的这一句话，我是从二十章的第一节看的，当时的话亚述王他打击亚什图，然后把城攻取了。亚什图就是腓力士，而腓力士呢就是沿海一带的居民。刚才牧师讲的那个时候亚述非常的强盛，到处攻打列国，好像除了犹大以外列国都败在他的下面，大家都很盼望古时和埃及来救他。结果呢亚述打了亚什图以腓力士以后，又去攻打埃及和这个古时，他们也没有幸免。但是呢最后而真正拯救列国的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到最后呢他们要求救向谁呢？还是要仰望神。我是这样子认识的。
是，谢谢童阿姨，我这样子我在时间上这样我可以理解，谢谢。以后读经要跟你要每一节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谢谢，我明白了。
感谢主啊，今天读十九章和二十章 比较使我注意的也是 有一段，一开始就是第十九章的第一节，论到埃及的末世，看了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他面前消化。我一下就被这个战惊和心消化抓住了。到十六节实际上是这些人要开始转向神的时候。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恐惧，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是谁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我觉得归向神之前，先要对神惧怕，要有一个害怕的心，然后这个人才会真正的降服下来，软下来，转向真正的那个手。那个手是耶和华的手。如果你不认识这一点，就是怕这个怕那个，什么都怕，特别是外邦人，首先是怕偶像。但是偶像已经在真神面前战惊恐惧了，那这个时候你还要仰望偶像吗？当然不行。所以说人真是要认识自己的错误，向真神屈膝，拜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受造的，是无力的，是错误的，是有限的。当人有这个心情的时候，也就是说有一个敬畏真神的心，这是转变的开始。我也是在想，从911开始，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大家人心里惊恐了一下啊，当时的话很多人回归教会去敬拜神，但是很快就又忘记了。我觉得美国人现在就有点那个，我觉得就有点我们中国的那个人的心情，天不怕地不怕，好像啥都不怕那个心情啊，觉得人定胜天了，人有什么了。美国人现在就走到这个边缘了。如果美国人不好好的回归真神，没有一个惧怕真神的心，我觉得还是没有希望。随便哪个人出来，他想要怎么怎么做，但是他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好好的祷告，我们真是要求主使美国人中间真正信靠神的人要首先回转。我们要想到这一点，为教会祷告，为信神的人的悔改祷告，使我们真正归向神，我觉得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有一点希望。谢谢。
昨天好几位问啊，说在小组的时候这个小丽姊妹是怎么分享的，什么叫《红楼梦》解经法啊？那小丽在这里哈，那我请小丽来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昨天她在小组里讲的，很重要，很有意思哈。
真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这个什么《红楼梦》解经法，这是牧师给冠上的一个题目，我可不敢用自己的办法来解经。我只是说昨天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预言，然后李长老认为说就是当时的人应该是看不懂这个预言的，我很同意。就想起以前读那个《红楼梦》的时候，因为《红楼梦》的结构很特别，它等于是在开篇的时候就把那个 后面很多人的结局都写出来了，但是作为读者一定是说先看到了前边开篇的这个，但是看的一定是一知半解的，然后看，但是看到他写到最后每个人的结局，在对照前边的预言才能够对照得上，才能知道他那个预言说的是什么，当时的人不可能知道。然后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红楼梦》它后面也可能是没写完，也可能是说写完了之后后面的部分失传了，那个失传的部分因为我们不知道它后面发生了什么，然后再对照前面的预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就是 红楼梦那个红学家们就是对一些后面他没有写完的部分就会争论不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预言可能当时的人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看懂，就只有是在你超越那个时间，超越那个时空的情况下，前后对照才能真正知道那个预言讲的是什么。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
好，谢谢小丽。这个保罗说我们当用诸般的智慧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中。诸般的智慧我们这个华人传统当中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可以借鉴的，那这些智慧当我们用这些智慧来用到读经上面，哇，那个就用到点上了，把我们这些的文化的积累，过去所学习的，无论是你搞文科的还是搞科学的自然科学的，好多的东西都可以借鉴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读神的话。很好，谢谢小丽的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来分组欢迎大家留下来在小组里继续分享。